Hello，大家晚上好。我本来想说安息日快乐。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安息日已经快过去了，但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新的一个星期快乐。但我们从地球的这一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给大家一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对这个婚姻的经验。那现在我要给我把我的桌面屏幕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同时看同一个屏幕。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破坏和摧毁婚姻的因素。我希望你们在中国的婚姻就挺好的，但是为了帮助大家有更好的婚姻，我们会跟他分享一些不应该在婚姻当中不应该做的事情，使你们能够享受永久的幸福的婚姻。跟大家一起非常高兴，这里是安息日早上，我知道你们是晚上，但我们非常高兴能把我们跟你大家一起经历过安息日早晨，希望大家把你所听到的信息记下来，方便以后复习。我们开始要提出两种爱，虽然有很多这种爱，但是有两种基本的爱。第一个是浪漫的爱，浪漫的爱就是被对一个人深深的吸引。比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妻子，我非常喜欢她，觉得她非常漂亮。她有长长的头发，一双漂亮的眼睛，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那后来，通过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享受的就是浪漫的爱。那种浪漫的爱就是不断在心里成长。那就在谈恋爱3年之后，我向她求婚，就这种浪漫的爱，就是一种特别的深刻的感觉对一个人。而这种爱慕之情是显而易见的，是无止境的延续。这种爱是能帮助你能，长期的、永远的享受这种爱情。我这里的幻灯片好像有一点改动。那除了浪漫的爱之外，还有一种爱，叫关怀爱。那要注意到，这个浪漫的爱是基于一种感觉。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需要解释我们的感情，有时候我们的感情会有高低和低落，所以我们的爱不能永远就基于这个浪漫的爱，所以另一种爱就是一种关怀的爱。这种爱呢，不仅是基于你的感情，而是那种选择，选择需要爱对方，直到死亡是两个人分开。因为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美好的时光？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但无论如何，我做的一个决定，要爱你到有死亡使我们分开。那这种爱，我们在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非常需要这种爱。还有这种爱是一种盟约，这个盟约是两个人进入这个盟约。那这个盟约的不仅仅是涉及到两个人啊，而更涉及到耶稣，要把耶稣带进入你们的婚姻盟约。所以很多人他们的爱情是依靠这个浪漫的爱，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有依靠这种关怀的爱，或者我爱人刚才说的这种盟约的爱。 你们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广告，在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种广告，在美国，有的时候他们会显示一个人在做出一个选择，在做出一个选择，他可能在一个键盘上会有个红色的魔鬼，就是不支持你做一件事情，那另一面会有一个白色的天使说啊，你可以做，没事。所以就是那一面是要支持，不支持你做好事，另一面是支持你去做。那我们的性格也会有两面，一部分是支持我们做好正确的选择，一部分是不支持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这里，我们性格是有两种，我们把它们描述成付出者和索取者。那这个付出者这里有个定义，是尽你所能让对方开心，而不做使对方不悦的事情，即便你心里不乐意。在这里说，即便你心里不乐意。当我跟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能尽我所能让她开心，是将来我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会答应。那我们刚大结婚的时候，也是尽量去让我的妻子快乐。今天仍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我心里面的这种付出者的，就鼓励我去对我的配偶开心，就是让你尽所能让对方开心，即便你心里不开心。但有的时候结婚之后，有一些夫妻觉得他们付出再付出，感觉好累，他不想就是讨对方的喜悦，然后他们会说：“哎，我付出那么多，我不是有权利让对方让我开心吗？”所以这种人就是付出者，好，这种人是索取者。这种索取者，他是尽你所能让自己开心，不做让自己不喜悦的事情，即便让他人心里不开高兴。所以这种心态，就是你需要，可以说是不平衡的，就是让你，100%的时间是，让对方开心，然后反过，到一定的时候，反过来是100%让对方让你开心。那如果你是用这种浪漫的爱，就是指导你，你肯定需要让对方开心，但有时候，在这个索取者的心态会让你去希望对方一直给你，让你开心。那在婚姻当中，有三种阶段，在婚姻会经历过三种阶段或者三种心态。第一个阶段或者心态是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呢，它是由付出者指导的心态，会鼓励你无条件的给予，给你的主导的心态就是付出者需要尽所能让你的配偶开心，然后经常是在结婚之前和刚结婚的，经常度蜜月的时间，你就是特别开心，让对方开心，高兴。那在这种亲密关系的阶段，这就是双方都在满足对方的需求，然后这个方面我们明天会继续讲。那双方都在避免给对方带来不快乐，所以不仅仅是我是尽力对我的满足我的配偶的需求，而且避免给他带来不快乐。 经常我们把这种亲密关系描述为一种像度蜜月，但是在结婚之后，你也需要满足对方的需求，但有时候在结婚之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历第二种心态或者阶段，就是矛盾和冲突。我们经常问一些夫妻，你们觉得矛盾和冲突正常吗？还是不正常？我们会说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的思想不一样，所以肯定是会遇到一些矛盾。但是如果有的时候又遇到矛盾和冲突很正常，但是问题是这样，如果你们每一天对同一个事情争吵，这样的话，你的家庭成为像一种战场似的一样。所以，如果这样下去不解决问题，你肯定是很有危险。所以，这里这种心态是不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所以，矛盾的和冲突的心态呢，这双方都在满足对方的需求，但是呢，一方或者双方都在给对来的不快乐。虽然我们会，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追求满足对方的需求，但是呢，我们会允许做一些事情让他们不快乐。我们会更多的是关心我们自己，比如我会关心我自己，他也会关心他自己。所以第一个心态或者阶段是亲密关系，第二个呢是冲突和矛盾，然后第三个阶段，三个心态都是叫逃避。逃避这种心态呢，就是在冲突中采取的策略是对抗，而在闪退，而是逃避中的策略子就是远离。我们虽然就是满足对方的需求，我们是开始不采取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也去不努力去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样的危险是你很有可能会找第三方来满足你的感情的需要。那我们在下面把这个三种心态和阶段弄成一个图。第一个阶段是亲密的关系，第二种阶段就是矛盾和冲突，还有第三个是逃避。那一般来说，会从他亲密，他们会进入这个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解决问题，他们会进入逃避状态。那如果逃避这个状态不解决，他们很可能会走上离婚状态。今天听我们的分享的人当中，可能会说我们的婚姻非常好。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特别开心，特别喜欢满足对方的需求。那如果你们是这样的婚姻，我会说非常感谢主。但有些听众可能现在是属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阶段，可能你们在虽然会经常满足你们对方的需求，但可能经常会有些矛盾和冲突。还有一些人已经走到了一种，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两个人可能不怎么说话，你们都是不努力满足对配偶的需求。那 你们应该做什么，使你们能回到这个亲密的关系？那下面是有一句话啊，是从一个基督教的心理学家，他说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明智的决定要做出新的努力来恢复亲密关系，向对方示好。你的努力会不同于需求者的意见，但是你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你索取者会把你引入歧途，这种努力可能会带你走出矛盾，但是是恢复亲密关系的必经之路。所以，如果你是有智慧的、有明智的，我不想我们的婚姻一直停留在这个回避状态，我想回到这个亲密关系。但是你的心里会说，索取者会说：“哎，你不要这样做，你肯定会有矛盾。”但是呢，经常在你从这个回避状态回到这个亲密关系的阶段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矛盾和冲突，就要回到我们图。如果你想把从回避的状态回到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矛盾和冲突，不要灰心。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的状态在回避状态中，我们就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争吵。但是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那在回复这个推到这个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在遇到一些冲突和矛盾，是要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完全回到这个亲密关系，使你们能享受婚姻的幸福。我还有一个概念想跟大家分享，是叫爱情银行。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爱情银行在我们里面，就说每一次做一件好事情，让别人开心，就像你在他们爱情里面的银行存款一些钱。在这里有个定义，叫美好的经历，正如往爱情银行里存款，会让我们喜欢甚至爱上一个人。比如说，你男女朋友的时候，那个男生会通过一些动作，在对方的心里爱情银行存款。比如说，他会牵她的手，他会帮她开这个车里的门，他帮助她上公交车或者火车，给她送鲜花。这每一件，做一个好事情会在这个女生的心里，爱情银行存款，女生也是一样的。对男生做好事情，会在他的心，爱情银行存款。那我们要说实话，我们是不是每件事情是让对方开心？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是做一种取款，我们做一些让对方不开心的事情，就像这里说，令我们的配偶喜欢，这算是在他们心里的爱情银行存款。但如果你做一些事情让他们不开心呢，就算他们爱情银行就是取款。就像一个真正的银行，你要不是存款，要不就去取款，那爱情银行也是一样。那我们需要消除所有的取款，我们需要在他们的爱情银行做很多存款。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基督心理学家，他叫 Willard Hartley，我们好多年前，大概30年前开始接触他的 书，他说在他所接触一些和帮助很多夫妻，他说很多夫妻他们有很多方式从对方的爱情银行取款，所以他是有最基本是有五种行为。我们所说的摧毁爱情的行为，那所以下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种行为通过这种分享，希望大家能意识到你在哪些方面是让你对方不开心，使你能不要再做，但你不要就是看你的配偶是做什么事情，但你不要再这样做，而是你要看你自己。希望大家。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你要认真的检查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行为，不要只是向你的配偶强调，哎，你看你不要这样做，而需要问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做？所以，这什么是叫一个摧毁爱情的行为呢？这个定义说是重复让配偶不高兴的行为。这种行为不是一次或者两次，而是重复一次又一次，而你每次做，就让你配偶不开心。所以希望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下面是有五种行为，第一呢叫自私的需求，这时候是你命令的配偶做某一些以牺牲他的利益，还有利于你的事情，并暗示对方拒绝的话会受到惩罚。这你命令对你的配偶，这个不是说你有礼貌的，申请你的配偶做一件事情，邀请他做一件事情，而是命令他。而在这里说是有。暗示对方拒绝的话，那这件事，比如说你不给我做，我就不给你做这个；你不给我做这个，我不给你做饭；或者你不给我做饭，我不陪你去超市买东西。这样是一种威胁，你不给我做这样，我不给你做那个，不算是一种惩罚，那这是一种自私的需求。就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而不关心你的配偶。第二种行为呢，这种摧毁爱情的行为，就是无理的判断。这里有一个定义，叫试图通过说教、嘲笑、威胁或者其他的强硬手段，将你的思维方式强加于你的配偶，从而纠正他的态度、信仰。和行为，所以你这方式是要纠正、改变，就是想是你比他们聪明，比他们有智慧，你想把你自己高于你的配偶，要改变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行为必须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因为你对他，你以为他们，你比他们。更聪明，你可能会嘲笑他们，或者你说一些话，让他们觉得他们是，不如你。你就是做一些你的行为是让对方觉得你比他们好啊，比他们聪明。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外面的人。不会说他们很笨、很傻，但是可能我们会对我们的配偶这么说话，这个是非常不礼貌。那第三种行为是愤怒的爆发，就是故意用愤怒来伤害你的配偶，常常表现为语言和身体的攻击。这种环境，家庭环境。经常可能会发生一些两个人大声的 吵架，就是他们不礼，没有什么礼貌的彼此听对方，这种语言上的攻击和身体的攻击，也许这算是一种家庭暴力，因为攻击对方，语言上或者身体上的攻击。我们当然不支持任何家庭暴力，为什么呢？因为是你伤害你的配偶，你是伤害上帝的儿女，他的上帝的儿子或上帝的女，你的配偶不只是你的财产，而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伤害我的妻子是上帝的女儿，上帝肯定不同意。所以，我们看，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九节说：“不要心里急躁愤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所以，圣经说，这个愤怒的人就是谁是愤怒呢？愚昧的人就是愤怒。你也许你愤怒的时候觉得你很聪明，但上帝说你是愚昧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那这里说是要休停下来，说明如果你生气的时候，你要停下来，避免说一些能伤害你的配偶的话，因为你的配偶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妻子是上帝的女儿。其实那个舌头，我们的舌头是在对配偶的最有最厉害、最容易伤人的武器。第四种摧毁爱情的行为，就是令人生厌的行为，就是无意中引起你配偶不高兴的习惯和活动。你看到这里，他说是用的是习惯和活动，那习惯都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重复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习惯。那还有活动，你只是无意中的会引起配偶不高兴。我们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张嘴大声的吃饭？你可能配偶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安静的吃饭？”那你是不？如果你的配偶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要想办法安静的吃饭。那也许你们两个人床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你的妻子翻身翻来覆去的，被子就是一定把它拿走，你肯定不高兴。那如果你的丈夫已经给你提出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事情让他很不高兴。那比如说丈夫下班回家，他一进家门，把衣服到处扔在地上，这里是放鞋子，这里，也放他的衣服，然后妻子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是把你的衣服扔在这个要洗衣服的这个桶里？但也许丈夫会说：“哎，我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我父亲、我爸爸也是这样了。”我从来没有觉得奇怪。那经常是你从小到大一直做的事情，但是你结婚之后，你跟另外一个人结合，他们可能对你的某一些行为觉得不喜欢，不接受，所以两个有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一些习惯。你的配偶可能不太喜欢，所以你需要问你的配偶， 亲爱的，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让你很讨厌？你可能你跟我说过，但是你再告诉我是能不能改变？好，最后的摧毁爱情的行为都是不坦诚。这里说是未能向你的配偶透露关于你的情绪和反应、个人历史、日程。活动和未来计划的准确信息，这种行为是，可以说最危险的一种摧毁爱情的行为，而且为对我们婚姻关系的破坏性最大。在我们这里说是不谈成，这不仅仅是涉及到你是不是你要爱你爱上了另外一个第三者的另外一个人，或者你要去看另外一个人说，而是说你家里面你做什么事情，不告诉你的配偶。今天很多婚姻破坏婚姻的行为，就是在你家里做，比如说你有一些在手机、电脑。一些是技术设备，你是不是在手机上、电脑上经常看一些你不希望你配偶看到、知道的图片，或者发一些你不希望你的配偶知道的邮件？你要问你自己，要诚实对待你自己。我们现在使用的科技设备。这些能摧毁我们的婚姻，比如说今天很多人是通过手机看黄色视频，所以其实你可以还没有回到离开就还没离开家就在家里面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这里说做假见证的避不免手法，突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一个赤诚相待的原则。这是什么样的原则呢？是第一呢，是情感上面要真诚。比如说，如果你感觉生气，你感觉很不满意的忧虑。你不要隐藏在心里，你要跟你的配偶分享。对你的过去历史也需要坦诚以，要坦诚以往来的历史，就是你所以前所做的事情，你需要完全跟你的配偶分享。当前呢，也要诚信。你是比如说你给谁发短信，给谁打电话，比如说你给你朋友说我要去看一个朋友，你的配偶必须知道你去看要去看谁，你说我要去上班，你必须要去上班，这算是当前的要诚信那对未来也需要诚恳对面对。对，你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些想法，你必须告诉你的配偶，不要隐藏。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的极端的或者赤诚相待的原则。那我们看这些五种行为，我们需要。识别我们自己婚姻当中的这种五种行为，所以你现在是有刚才所说的摧毁爱情的五种行为，希望大家能根据这些行为的影响力的排序，比如哪个是最厉害的，比如说我做什么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伤害他。应该是排到第一， 那也许在你们的婚姻，你们可能不一定都是有这个五种行为，但是我们刚才所列出的五种行为，你可以先列出来哪一种对你的伤害最大。那你们识别之后，你需要同意为彼此消除这些行为。就是如果你列出来的，你要同意给配偶说，我不想再做这种行为，不想再伤害你。如果你记不住这种五种行为，可以再给他列出来。第一，自私的需求、无理的判断、愤怒的爆发、令人生厌的行为，不坦诚。所以我再强调一点，也许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这种顺序，可能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对于你们来说是第一个是不诚实的，这可能是第一个是暴力，你必须把对你来说是最伤害你的、影响最大的排在第一。然后两个人要同意消除这些摧毁爱情的行为，所以这是改善我们的婚姻的第一步。那明天我们会继续讲如何能有消除这些爱情里面的取款。那明天我们会讲更多这个在你们配偶的爱情银行做更多的存款，所以今天我们站到这儿，把我们的时间还给主持人。那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你们可以在下面写出来，然后我们会花时间一个一个的回答。非常感谢主持人 Cheryl 给我们时间，跟你的教友和你的朋友分享。